上回书说到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听了贾诩的一句话，是兵犯长安呐、没想到李肃身为先锋官出去就打了败仗了，吕布要把他推出辕门斩首示众，李肃急了：先帝，胜败乃兵之常理，我刚败了一仗，你也不至于杀我呀。休得啰嗦，上！现在吕布掌着兵权呢，刀斧手就把李肃推到外边斩了。李肃临死的时候还稀里糊涂呢，因为吕布早就想杀他。吕布恨透了李肃了，当初是你劝我杀的丁原丁刺史，投奔了董卓。我拜董卓为义父，被张飞骂我三姓家奴啊。今天我杀了你，我先解解心头这口恶气吧。吕布杀了李肃，心里挺痛快，然后自己指挥人马到两军阵前。牛辅打得过吕肃，可打不过吕布啊。看见吕布直哆嗦，两下一交锋，没有几个回合，吕布就连挑牛辅手下三员大将。牛辅一看，我别打了，我出去也得死啊，我还为老丈人报什么仇啊，干脆啊我跑了算了。这样他指挥败兵回到营中，把盔甲一脱，换成便衣，带上金银财宝就跑了。没想到走在半路上就被他手下的亲信给杀了。牛辅虽然死了，可是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围住长安不走啊。吕布再勇，王允手下就这么一员好将。有道是恶虎不敌群狼啊。这个时候万也没想到城中还有董卓的余党。这些余党偷偷的开了长安城的城门，四下贼兵一齐就冲进了长安。吕布胯下马掌中戟，左冲右拦，一个人能退得了多少兵啊？没有办法，吕布知道也支持不住了，就带着手下100多名亲兵到了青锁门来找司徒王允。王大人，您快上马一同出关，咱们另行别策。王允摇了摇头：吕将军，我王允是不能走的，国家安定是我王允之愿，现在国家有难，我怎么能放下天子自逃活命啊？问候，请你立刻逃出关去，待我王允谢过关东的诸位英雄豪杰，让他们千万要以国家为念。问候啊，事宜紧急，你赶紧走吧，召集天下豪杰，再灭贼兵。不管吕布怎么说，司徒王允就是不走。这时候贼兵就在四边放起火来了。吕布一看火光冲天，只好连家眷都顾不得要了，带着100多名亲兵飞奔出关去投奔袁术。李傕、郭汜就放纵兵士大肆掠夺，文武官员又被杀死了不少，贼兵越围越紧，就包围了皇宫。宫中的侍臣没有办法，只好面见汉献帝：万岁呀，请您马上上宣平门止乱吧。汉献帝也是出于无奈，就坐着车来到了宣平门，登上城楼。等到了城楼上往下一看，哎，兵将层层，刀枪剑戟呀。汉献帝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：我刘协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再歪头看了看忠臣王允，汉献帝刘协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时候宣平门楼下的李傕、郭汜抬头一看， 上边一个人头戴冲天冠，身穿赭黄袍，就知道是皇上到了。李傕往下一传令，所有的将士高声喊嚷：“万岁！”这声音可就大了。慢慢的声音平息下去，汉贤帝往下一低头：“李傕将军，朕并没有旨意，你为什么率领人马杀进长安呢？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呀？啊？难道说你要造反吗？”李傕郭汜仰面抬头：“万岁呀，董太师可是您的社稷重臣呐，为什么无缘无故被王允谋杀了？臣等特来为太师报仇，岂敢造反呢？只要杀了王允，臣等立即退兵。”司徒王允就在汉贤帝身旁站着，话都听见了。汉贤帝看了看王允，心说：“我好容易有这么一位忠臣，我怎么能把他交出去呢？”王允知道自己是活不了了。“万岁，为了大汉社稷，您不必可惜微臣，臣请下城去见此二贼。”“爱卿，臣不忍心让你离去。”“哎，万岁。”王允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二话不说，一狠心就由打城楼之上跳下去了。他往下一跳，高声喊嚷：“王允在此！”扑通一声，王允就落在地上，摔得王允顾不得疼痛，仰面朝天怒视李傕郭汜。李傕在左，郭汜在右，两个人往前一带马，把宝剑亮出来了。郭汜拿剑尖指着王允：“我问你啊，董太师犯了什么罪，你把他杀了？”王允两只眼睛放出怒火：“你还问吗？董贼之罪，弥天艮地呀，不可胜言。受诛之日，长安市民竭相庆贺，汝独不闻乎？”这个时候王允再没有办法一一列举董卓的罪恶了，太多了，所以他告诉李傕郭汜：“董卓之罪弥天连地呀，不能用言语说得清楚了，说不完呢。董卓被杀的那天，长安城的军民百姓全都庆贺，难道你就没听见吗？”李傕一阵冷笑：“哈哈哈，王允呐，董相国有罪，我们有什么罪？我们向你请求赦免，你为什么不赦？”其实这几句话才是李傕的本意。所以说呀，王允一不该杀蔡邕，他是个文人，知道自己不该哭董卓，已然服罪了，而且留下他对国家是有好处的，你杀他干什么？杀蔡邕失去人心。再就是王允不该不赦免李傕郭汜张继樊稠的罪过，他们已然请罪了，你不赦免，听了贾诩一句话，打到长安，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，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安生啊？这时候李傕问王允，王允是破口大骂呀：“逆贼，你何必多言，王允今日有死而已。”李傕郭汜手起剑落，就把王允杀了，然后就让手下一员偏将带着500兵到王允的家中，把他家族老幼抓来，在宣平门前全都给杀了。看见杀王允跟他全家的这些老百姓跟兵士，没有一个不哭的。汉贤帝刘协、刘伯和在城楼之上用袍袖掩面，不忍心看着惨景。这时候李傕就跟郭汜说了：“我说郭汜啊， 既然咱们杀到宫外了，太师大仇已报，干脆咱把皇上杀了得了，天下就是咱们哥们的了。哼，对呀。李觉这么一说，郭汜点了点头。是啊，杀了皇上，咱们也尝尝当皇上是什么滋味。这时候还有一位稍微明白点的，就是张济。二位将军，天子可不能杀呀，杀了天子，朝中的文武百官谁服咱们呀，反而坏事儿。我看呐，不如咱们跟太师一样，仍然保汉贤帝为天子。咱们弟兄掌握了朝中大权，想办法把各镇带兵的诸侯一个一个骗到长安，都杀干净了，咱们再杀刘协，天下就唾手可得了。李觉、郭汜认为张济这几句话说的太好了，那么就按兄弟你的话吧。这几个贼人，一个说杀，一个说不杀。这皇上可是一国之君，是杀着玩的吗？看来这几个人纯粹是狂寇。汉贤帝在城楼之上看见李觉、郭汜仍然不退兵，往前一俯身。众位将军，你们已然杀了王允，为什么还不退兵啊？李觉大声喊叫：万岁，我们对国家有大功啊，还没有得到皇上的封赏，我们不愿意退兵。汉贤帝心说，就你们这伙强盗还敢说有功于朝廷，有功于汉室吗？但嘴里只能是问，不知道众位卿家要朕封你们什么官爵呀？真是把皇上挤兑的没办法了。有这么要官做的吗？有这么封官的吗？李觉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这四个无耻之徒，每人拿了一张纸，就在纸上写好了自己想当什么官，然后递到城头之上。汉贤帝把这几张纸打开一看，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再往下一看，这几个人的凶残嘴脸，大病压境，朕也无奈呀。献帝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封吧。就这样，封李觉为车骑将军、池阳侯，领司隶校尉贾节钺；郭汜为后将军，贾节钺跟李觉同秉朝政；张济呢，为骠骑将军、平阳侯；樊稠是右将军、万年侯。这个贾节钺是怎么回事啊？贾呢，当然是非正式的；钺呢，咱们前边说过是个像斧子的东西，节也是代表一种权力，也就是说他们贾节钺在朝中同掌朝纲。然后董卓手下的余党，就是把李觉、郭汜接到城中的李蒙、王放，也跟皇上伸手要官做，汉贤帝没办法，封他们两个人校尉之职。天子宣召之后，这些人下马叩头谢恩了，然后才领兵出了皇城。汉贤帝刘协又成了四个狂寇的掌中之物，朝中大权就落在他们几个人手里。这四个无耻之徒竟然派兵去找寻董卓的尸体，找了好几天，找到了一点零零碎碎的皮跟骨头，真孝顺。他们就派人用香木雕成了董卓的形体，然后穿上王爷的服饰，大设祭祀，用王爷的棺椁选择了吉日，以王者之礼就埋葬在眉目。这真是天顺人意呀。就在下葬董卓这时候，突然间乌云密布，咔啦，天空中打起一个霹雳，紧跟着唰一道闪电，哗，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， 这雨下得的大呀，下得足有几尺深的水，雷闪交加。等刚把董卓埋好了，天空中咔啦打了一个大雷，把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跟兵将们吓坏了，眼瞧着这雷一打，咔就把董卓的关口给劈开了，愣把这尸身给蹦出来了。啊，大家伙看愣了，但是李傕、郭汜几个狂贼还挺孝顺，等到天晴了再埋吧。这棺椁刚一入地，哗，这个闷雷一起，紧跟着咔，又是一个响雷，又把这棺材裂了，又把这尸首给崩出来了，就这样埋了三次啊。好不容易凑这么点灵皮碎骨，被雷火消灭全没了，还没什么呀，算了吧。这也真是董卓之恶遭了天怒了。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这四个人比董卓还残暴，对老百姓是任意杀戮，每天都动手啊，每天都杀老百姓啊，而且对朝中的大臣随意升降，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一举一动就像在树林子里一样艰难。这可不是一般的树啊，这树林子里每棵树都长满了刺儿，您说汉献帝能受得了吗？本来长安就够乱的了，这一回让李傕他们四个人带着兵，更把长安弄得混乱不堪。过了几个月，西凉太守马腾、滨州刺史韩遂就联络朝中的三位官员，一个是谏议大夫崇绍，一个是侍中马宇，一个是左中郎将刘范，让他们三个人带兵做内应，得了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的诏书，领兵十几万由打西凉就杀到了长安，要讨伐李傕、郭汜。李傕手下这个贾诩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这条计策叫以逸待劳之计，先甭交战的，等着西凉的马腾、韩遂把粮草快耗尽了再出兵猛攻。李傕真听了，这一仗成功了，杀得马腾、韩遂大败而回。等他们带走了，李傕才发现原来是樊稠放走了韩遂，所以他又设计把樊稠给杀了，把接应马腾起事的刘范、崇绍、马宇三个大臣满门抄斩。这么一来，朝中的大臣跟各路诸侯谁也不敢跟李傕、郭汜作对了。李傕这个谋士贾诩虽然聪明，这两条计策对汉室太不利了，一句话激得四贼杀到长安，又一计策马腾、韩遂大败，三个大臣全家被杀。看起来贾诩的主意虽多，计谋虽高，出的可不是地方啊，所以你再有本事，你得保个明君，你得保个像样的呀，你保李傕这种人干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，朝中忽然间得报了，青州的黄巾军又重新起义了，兵力达到100多万，长安城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吃惊，最害怕的还是李傕、郭汜这两个人，根本不敢领兵去镇压黄巾。朝中的大臣太仆朱俊就保举曹操，朱俊就跟李傕说，要破山东的黄巾军是非曹操不可。李傕就问呢，曹孟德现在何处啊？李将军， 曹操现为东军太守，手下兵多将广，粮草充足，如果用曹孟德，黄巾军是指日可破。李傕很高兴，就让天子起诏书，派人连着夜送去，命曹操和冀北相报信，一同破山东的黄巾军。曹操接到了圣旨，立刻会合报信，领兵赶到了寿阳。经过100多天的战斗，曹操就平息了这次黄巾起义的余波。冀北相鲍信死在乱军之中，鲍信的兵马、军庸、器皿全都归了曹操。这还不算呢，曹操收服了30多万黄巾军，改为青州兵。那么不能打仗的、不愿意归降的一些男女老百姓得有几十万呢，曹操就让他们归乡务农。这么一来，曹操是军威大振，有了这几十万青州兵了，这样就能跟各镇诸侯抗衡了，强大的军事基础啊。所以说这是曹操抓紧了时机，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，日后才能进京秦王战天时，得以挟天子令诸侯称霸天下呀。经过这一仗，曹操的威名震动天下，捷报传到长安，朝廷就加封曹操为镇东将军。曹操心怀大志，借这个机会就在兖州招纳贤士，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力量。这时候曹操的兄弟大将夏侯惇给曹操带了一个大汉。哎呀，曹操一瞧这人魁梧异常，我看此人容貌魁伟，必有勇力。夏侯惇说，主公您眼力太好了，他是陈留人，姓典名为。有一回啊，他为朋友报仇杀人，提着人头迈大步走出闹市，几百个人看着他都不敢拦他。他胯下马掌中双戟，这一对戟80多斤重啊，在马上可以抡动如飞。好啊，好一个勇士，能不能演示一下让我等观看呢？典韦立刻就把双戟夹在肋下，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，举起双戟，骑着这匹马来回驰骋。啊，掌中双戟在马上是抡动如飞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一阵大风，呜，这风太大了。眼瞧着曹操中军大帐前一杆大旗要被风刮倒了，非常的危险，因为旗杆是又高又粗，10几个护旗兵都扶不住啊。这时候典韦催马来到旗前，甩镫离鞍下了坐骑，啪就把双戟交给左手，用右手一攥着旗杆，浑身一较劲，这旗杆立在风中就不动了。哎呀，曹操不由得竖起大指，此故之恶来也，下回再说。